我们再次低头祷告，是的，主，你比金金都宝贵，你比金银都宝贵，你比珠宝都宝贵。我们感谢主爱我们，
死在十字架上，主耶稣基督从天降下，成为人的样式，被钉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罪，让我们得到永远的生命，让我们出黑暗入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成为天父的儿女，何等宝贵的救恩！我们一同来敬拜主，一同来称颂主，求主继续与我们同在，求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求主使用你的仆人宣讲你的话，主啊，你的福音大有能力，你的话语大有能力。求神祝福接下来正道的时间，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继续宣讲《使徒行传》，来到第14章，在路斯德做主的见证。刚刚王威弟兄已经带领我们读了经文，那这一段经文有一些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去解答的，就比如说经文在这里有告诉我们呢，路斯德城里坐着一个瘸腿的，从来没有走过路，保罗在那里布道，他也在听哦，那保罗就看他，看到他有信心，我们要问哦，信心是可以看得见的，那保罗怎么知道他是有信心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显然保罗行了一个神迹，让一个瘸腿的全然好了。我们怎么样来看待神迹呢？撒旦或者叫魔鬼会不会行神迹？我们怎么样来区分一下呢？第三个问题或者叫第四个问题，我们发现保罗在向犹太人传福音的时候所用的方式和向路斯德城的人传福音用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不一样在哪里哦？为什么要不一样呢？我们从中又能够学习到什么呢？那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们还是要整体看一下《使徒行传》从第一章现在到了第14章。那我们上个礼拜讲了第13章安提阿的教会有先知有教师受圣灵的感动，开始差派巴拿巴和扫罗进行人类历史或者讲救恩的历史，基督教的历史的第一次宣教旅程，所以保罗巴拿巴就被圣灵差遣，第13章第4节他们就出发了，这是他们第一次的旅行布道。我们看到他们是从叙利亚的安提阿，有两个安提阿呀，你看到没？这里一个安提阿，这里一个安提阿这通常叫叙利亚的安提阿，这就是或者弗吕加这个地方的安提阿，就开始出发来到了塞浦路斯萨拉米，开始传道。在安提阿保罗开始讲道，大篇的讲论之后呢就到了伊哥念、路斯德、特比然后再返回来，这就是第一次的旅行布道，发生在主后大概47到48年。那这个旅行布道大概花了1.5年的时间行程和第二次第三次不同可以说小了很多哟，这是第一次旅行布道的地方就在这个位置那第二次旅行布道，你看到这个就跑到了欧洲跑到了希腊，跑到了雅盖亚，还有第三次旅行布道这是整个的图。最后保罗就去到意大利的罗马，这是我们从第13章一直到28章说要去详细比较详细的去看的。那这是一幅中文的地图，另外一幅是英文的地图。我看我们有 English speaking brothers and sisters， 啊，讲英文的啊，可以看到啊，第一次旅行布道在这个地方，然后第二次、第三次，最后到罗马。那可能弟兄姐妹也会问，现在路斯德特比在哪里呢？这是现今的一个地图 ，Modern Turkey 啊，路斯德啊，安提阿特比在这个地方哦。好像这幅地图，这是整个的啊，土耳其期间的教会，启示录期间教会在土耳其的西部，也叫小亚细亚。那其实这个地方叫加拉泰，北加拉泰、南加拉泰啊。看到这是地中海啊，这是啊爱琴海，这是黑海。弟兄姐妹对这里不陌生哦，啊，乌克兰 （Ukraine） 啊 ，Russia 啊，现在已经打了半年的仗了。当然具体的我们就不去进入了，长达的如何啊，我们就回过头来啊，看一下保罗怎么样看出来这个瘸腿的人是有信心的。如果弟兄姐妹有圣经，可以同我一同啊翻到第十四章啊，或者也许手机里面有圣经的使徒行传第十四章。保罗和巴拿巴到了路斯德宣教啊，宣讲福音。这里有一个人两脚无力啊，圣经进一步告诉我们，生来是瘸腿的，从来没有走过啊，可以说是一个啊，生下来就是残废的，生下来就残疾了。他听保罗讲道。保罗定睛看他，其实这个定睛看他这个词很有意思的啊，安泰尼佐，希腊文安泰尼佐用起来啊蛮有意思的。我们可以想到使徒行传第三章，保罗啊，不是保罗，是彼得约翰啊，医治一个在圣殿外祈求的人，也是盯着，直接盯着。你知道有学者专门这个盯啊，盯字啊啊，写一篇文章的啊，他分析在古代的时候，在保罗的时代的时候啊，人们行一些法术也好，行一些神迹也好，就是盯着注视着，这是同一个词。保罗定睛看他啊，其实看是很有学问的啊，那些犯罪分子啊啊，撒谎的人啊，基本上不怎么敢正视人的，你去看他，他不敢看你的。保罗就定睛看他，见他有信心。哦，见他有信心，保罗好厉害呀！啊，怎么一看就知道他有信心呢？可得痊愈呢？然后就行了神迹，大声说，大声也是很特殊的。哎，有研究啊，行神迹其实之前要看着他，要大声说，大声宣告，一起来，两脚站立。他就站立了，啊，经文描述非常生动，他就跳起来，人生从来没有过的，他从来没有跳过，从来没有站直过，并且行走。当然，这是一件，诚然是一件神迹。我们接下来会讲神迹是怎么回事，怎么看待神迹。那我们回到问题，保罗怎么看出他有信心呢？可能有人讲啊，是不是保罗有一种性情，某种性情啊，有个 divine nature， 或者叫某种程度上讲，用当时的人的话来讲，可能成仙了，成神了，对吧？ deified 像罗马皇帝一样的，那这样的解释啊是有些问题的。保罗随后我们发现，保罗亲自讲，我们也是人， we are mortals。我们也是会毁坏的人，会死的人，和你们一样的，一样性情的。所以看来这样的解释啊，啊，有些问题解释不通的。那到底他怎么看出来的？其实根据经文我们可以看到，保罗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在第十三章最后五十二节的时候，这里讲门徒满心喜乐，他们被赶走了。被从安提亚赶走，叙利亚的比西底的安提亚赶走，又被圣灵充满啊，这里给我们一些线索， 保罗巴拿巴是被圣灵充满的人哦。那圣灵充满的人有什么样的特殊的地方呢？我记得之前我们讲到的时候有讲一些被圣灵充满的人，我们看看经文怎么讲的。哥林多前书二章十节，这里讲啊，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奥秘的事也参透了。参透啊，和合本的翻译是参透啊 ，search 啊，或者是知道啊 ，search 了，还有 understand know， 知道一些事情，可以说知道一些常人不知道的事情。十五节更进一步说明，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他。保罗被圣灵充满了，他就是一个属灵的人。圣灵在保罗里头，让他看出来，这个瘸腿的人是有信心的，而这是保罗的不同之处。其实可能弟兄姐妹，我想在过去信仰生活当中也会接触到一些属灵的前辈，我是接触到一些属灵的前辈，他们真的被圣灵充满，被圣灵管理啊。使徒行传讲圣灵充满，也许以后有时间我们专门找一个主日讲圣灵充满是怎么回事，有什么样的果效，主若许可我们讲一堂。这些长辈们啊，你接触到他以后啊，你就有一个不一样的感觉，你就觉得他面色都是发光的啊，虽然不像摩西那样，摩西面色发光，以色列人不敢看的，你看到他讲出来的话蛮有能力，你和他坐在一起交流一番啊，用圣经上的话，用主内的话讲，交通一番，其实就是谈谈话啊，交流一下，哦，自己就得到帮助了啊。你有些难题请教他一下，他给你指点一下，哦，是这样的，那你去做吧，觉得这么有智慧呀啊，这就是圣灵充满的人是不一样的，他看问题，他看事情是不一样的，是从圣经的角度，圣灵带领他，圣灵提醒他，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讲，好像是不一般，与众不同。所以保罗能看出这个人的信心的，他有信心，所以才实行了这样一个神迹。那如何看待神迹？首先我们想什么是神迹。我记得在查经的时候，有弟兄姐妹也问，在有一些查经小组，什么叫神迹呢？怎么知道是神迹？当然我们中文的翻译都是神迹啊，英文啊 miracles 啊，奇迹，或者叫奇迹，或者叫奇事啊，通常在希腊文两个字都是连在一起的啊 ，terata 呀，都连在一起，或者叫 sign， 约翰福音就叫 sign， 是一个记号。那我们怎么给神迹有一个定义呢？我想比较简单的来讲，神迹就是超乎自然的一个现象，一件事情的发生。当然我们讲自然的时候其实也是有问题的啊，这是我们受教育的影响。什么叫自然？自然而然，自然就有的吗？不符合圣经的，创造的，神创造的，就是说一件事情的发生违背了常理，违背了一些规律。就比如说这个瘸子生来就是瘸腿的，圣经没有记载他多大岁数，突然保罗说起来行走，他就行走了。一只瞎子40年了，对吗？40多年的瞎子看见，主耶稣说看见吧 甚至活泥啊抹在他的啊眼睛上啊，关于活泥啊涂吐沫。我记得有一个传道人，还是蛮有影响力的传道人，他说我实在不理解主耶稣为什么用吐沫弄点土弄成泥巴抹在人的脸上。我到天堂第一件事我就问主耶稣，主耶稣你为什么这么做？这才是神迹啊，超乎了人的正常的理解的范围，违背了一些规律啊，日头正走着走着呢停，甚至倒退啊，这就是违背了嘛。太阳本来就是从东边起来啊西边落下去的嘛，这叫神迹。那当然保罗在这里诚然行了一件神迹，是无可否定的，尤其是做医生的，生来是瘸腿的，医治起来还真的不容易啊！啊，你按摩呀，针灸啊，对吧 ？Rehab, physical therapy, 才慢慢可以好的嘛。你摔了跤了，还需要慢慢去好的。那这个从来没有走过，突然好了，当然是神做的。所以和合本的翻译就加上了神迹，神的事迹。当然待会儿我们会讲撒旦会不会行所谓的神迹一些奇事啊，怎么样看待神迹。圣经上讲了神迹，当然从使徒行传，整个使徒行传其实我们仔细阅读会发现呢，传扬福音的时候常常伴有神迹。福音外展的时候，到了第八章，那个行邪术的西门也是行邪术的哟。啊，彼得到那儿就把他打倒了。啊，在这里保罗，再往下面到了腓立比，我们下一堂应当讲到腓立比去了。腓立比的时候也有啊，也有啊赶鬼的神迹哦。所以神迹记载在圣经上的神迹，都是为了辅助传扬福音的。神迹指向耶稣基督，我们不能把眼睛定睛在神迹上，如果定睛在神迹上就出问题了。可能弟兄姐妹在你的信仰历程当中会听说过哦，神迹大会、神医大会，专门开大会是实行医治的神迹的。我曾经看过一个广告，说是一个布道会，这个广告啊很大的字写的是神医小字布道会，真的啊，他把神迹放的大大的，可能是为了吸引人。布道会不能否认神迹是可以让人指向主耶稣，把人带到主耶稣那里。如果把眼睛定睛在神迹上，安泰尼走定睛在神迹上，把主耶稣基督放在旁边了，就出了问题了。比比皆是，大有人在，专门求神迹的。圣经也告诉我们呢，啊，希利尼人、希腊人是求智慧，啊，犹太人是求神迹，有问题。单单定睛神迹有问题，好多神医大会，有的人似乎真的得了医治，那后来又犯病了。你我信这个耶稣什么耶稣啊，本来医好了又犯病了，我不信了。还有的人参加了医治大会结束以后没有被医治，你这个神不灵啊，小心神迹啊。撒旦会不会行神迹呢？我想弟兄姐妹一定有印象吧。我们往近处来看，刚刚提到的《使徒行传》第八章，那个行邪术的西门，久用邪术吸引好多人哦，是可以的。我们再往远处来看，启示录第十三章，弟兄姐妹也许还记得两个兽，从海里上来的兽，从地里上来的兽，从海里上来的兽。敌基督，从地上上来的兽假先知，做什么事情？可以吩咐火降到地上。还有啊， 那个兽不是受了死伤吗？被医好了，他还冒充耶稣基督的复活，对不对？假的三一啊， False Trinity， 造一个兽像，发生什么事情？让兽像有生机，意思是可以说话。我没看到过，你看到过吗？突然一个像会说话了，这样是吓死人的，都发生的。撒旦会不会行神迹？ Of course， 当然会了，还是蛮大的神迹嘞。可能一些弟兄姐妹之前有过一些背景哦，可能是拜佛教的背景，我见过的，在国内拜一拜也很灵的，是很灵的，灵不灵？有的时候很灵的。为什么？我记得在初进班有回答过一些问题啊。你知道拜那个东西，不是说那个东西，拜那个东西，那个木头的、金子、银子的，我们待会儿可能会分析一下，那个不算什么。人手造的，拜一个人手造的 ，it's worthless， 没有价值。但是它背后有一个东西，就是撒旦，撒旦有随从的，你听说过吗，弟兄姐妹？啊，有的人拜一个，好像出了问题，再拜一个，这个另外拜这一个能力比较大，可以打败之前拜的那一个，听说过吗？我都听说过的，在过去服事当中，还有一个更有能力的，什么意思？撒旦里面的鬼有的能力，鬼是有的。鬼的能力是大的，有的鬼的能力是小的，好像也有个 hierarchy， 有一个等次的。真的，撒旦还可以冒充天使，是不是？所以你说撒旦会不会用神迹其实也会的，不稀奇的。我们在传福音当中，我们在布道当中都听过的，那有什么区别呢？我们所行的神迹，保罗、约翰、彼得行的神迹和他们神迹有什么区别呢？敬拜耶稣基督和拜偶像，传扬福音会有神迹，耶稣基督会行神迹，撒旦也会行神迹。耶稣基督行的神迹都是让人得益处的，得好处的，引向永生。撒旦也会，但是却给人引向灭亡，他只是给人一点甜头。我在过去的服事当中听过太多的例子，有人去算命，有人去拜这个拜那个，一时得到一些好处，吸引他进一步去拜，花钱，而过一阵子了又不怎么灵了，继续拜，继续花钱，再拜另外一个。撒旦魔鬼所未行的神迹是引向死亡，是来控制人，是来牢笼人，归根结底是来毁坏人，让他离开生命之道。这是很大的不同，也不以为然，也不足为奇。耶稣基督来是要让人得生命的，得永生的，撒旦来就是破坏的。弟兄姐妹记得，出于撒旦的就是破坏，刚开始给一些甜头，糖衣炮弹，算卦很灵的，就吸引住了，就控制住了。其实拜偶像的和敬拜真神的有一个区别，弟兄姐妹，拜假神的是恐惧的，你想想是不是？他害怕得罪那个神，他那个神害怕的。真的敬拜独一真神的是没有惧怕的，上帝满有恩典，满有慈爱，就是引人向善，正能量。魔鬼撒旦是负能量，是负能量的源头。所以不要稀奇，在我们以后传福音也好，跟弟兄姐妹分享见证也好，这些都有用的。 在过去的服事当中，无论是在南洋，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在国内，在青岛，真的见过很多拜偶像的，帮助人除掉偶像的神迹。我们要正确看待神迹，我们的眼光不能注重在神迹上，我们的眼光要聚焦耶稣基督，否则就出问题。真的很可惜的，有一些人甚至有一些教会太过注重神迹，没有把耶稣基督放在中心，然后就把一些弟兄姐妹引到比较偏离正道的路上去了。求主帮助我们。现在有没有神迹？有。耶稣基督不改变，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不改变啊，我们是要改变的，要像主耶稣基督的。有神迹的，我知道有一些地方说神迹中断了，尤其是在西方的社会比较发达比较文明 developed， 也甚至有一些神学院说神迹中断了，我常常讲神迹中断了吗？你离开神学院到亚洲去看看，到东南亚去看看，我想加拿大 Harry 比我更了解，那些村庄钢蹦里面土著人，哇，太多的被鬼附的，太多的，让这些人去那些地方看看，他的神迹中断论就中断了。那弟兄姐妹生病可不可以祷告神迹？当然可以祷告，是不是？我探访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当然可以祷告，有病了得医治，主啊，你现在就可以行神迹，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不改变的。同时我也祷告，主啊，你也借着医生护士药物使弟兄姐妹的疾病得到医治。祷告是我们的心愿，但是怎么成就交给神。弟兄姐妹，我们要正确看待神迹。接下来经文告诉我们，保罗向路斯德因为一个神迹的发生，结果接下来就发生了一连串的事情。这些人，当地的人呢，一看到神迹，这个人当然他们都认识啊，最起码不知道名字吧，常常看到他在一个比较好的 spot， 好的地点来乞讨的，就是在城门口过路的人，尤其是放在一些庙宇的门口人们去施舍的。好了，哇，这些人一看了不得了，谁让他们好的？当然保罗巴拿巴，他们就讲哇，有神人进到我们中间了，天女下凡一样，对吗？这些在我们中国文化里面都有的是以人的样式是一个神明以人的样式出现了我们都不陌生的什么嫦娥，对吗？他们也认为是所以就称巴拿巴为宙斯，称保罗为希尔米。看一个图这是保罗和巴拿巴，让这个瘸腿的人好了这一幅图看得比那个有点彩色的，你看到这个是巴拿巴呀比较年长一点 senior 一些，还有胡子，对吗？这个不太清楚这是保罗比较年轻这是巴拿巴。为什么他们说巴拿巴是宙斯，保罗是希尔米因为在他们当时的传说里面就有这个宙斯和希尔米有一次有人的形式降在他们中间了只有一对夫妇接待了他们，另外的人没有接待他，结果都受害了，生病了，甚至死亡了。所以这些人一看到这个情形这一次我们不能错过又是一个神明降在了人间。那宙斯是什么样的人呢？宙斯 Zeus 是希腊神话里面最大的神， Dominant God 小写的男神，最大的男神 Male God。 那 Shirmi 啊，就是是一个代言人，他很善于讲话，说话为首啊。接下来也讲嘛，因为他说话灵手，说话灵手就是一个 chief speaker， 是主要的代表人，善于讲话的。但是通常善于讲话的放在第一位，这里把它倒过来了，因为巴拿巴比较年长，是宙斯，那年轻的保罗就是希尔米。哇，这家还了得啊！人们看到这种情形，事情就发生了。提到希尔米啊，我也发现呢，这个牌子也叫英文的地方 Hermes 啊，虽然拼法不太一样的，是法国的。其实我怎么知道这个词啊？我在青岛住的时候，我们中间有青岛人呢，海信广场，我有几个月住在海信广场旁边，隔一堵墙，他那里就有广告。有一天我散步，我说这个词我怎么有点眼熟啊？就是这个词，可能有弟兄姐妹大概还有印象。这个牌子我要顺便 Google 一下，还是蛮贵的牌子哦。我查了一个包是 used 用过的，还上十万的 ，unbelievable 不可思议的，什么包这么贵呀？但我不会去买。啊，希尔米就是这个词，你看上面稍微加了一个杠杠。这里这是一个杠杠，我查了一下，其实这是一个人呐，一八几几年创造了一个牌子，这是他的 family name， 这是他的家庭的一个姓，这是一个小插曲啊。这些人想，机会不能错过呀，怎么办？他们是神人下凡，那一定要当作神来对待嘛，所以就开始献牛，你看这牛还有花圈呢，还有 decoration， 这是花圈呢，开始献牛了。这是一个宙斯的祭司，因为他城外就有宙斯的庙宇，要献牛啊，献牛还是蛮贵的。通常人比较没有钱的话，对吗？献一些鸽子啊，然后如果再贵重一些，献羊嘛。啊，牛是贵的，说明他们重视啊。事情怎么发展？那保罗想，巴拿巴说：“哦，很好，很好，很好，把我们当作神了，有没有？”保罗巴拿巴急死了，跳到人群撕裂衣服，讲一番话：“我们是人，我们是人，千万不要这么做。我们来就是告诉你们，不能够拜偶像的，对不对？圣经告诉我们讲的啊，我们看一下。”我们也是人，性情和你们一样，我们传福音给你们是要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归向神。虚妄啊，更确切讲离弃敬拜偶像啊。我们知道偶像哦 idol， 我听到 American idol 我都觉得哎呦，我一下子身体不太舒服一下，这个词比较敏感， idol 天天批判 idol，又来个 American Idol， 当然他是说唱得好啊等等。性情和你们一样哦，要离弃虚妄，偶像就是啊，你看你查一查啊，不论是希伯来文啊，不论是希腊文啊，中文、英文都是虚妄的 ，worthless， 没有意义的。你说单单的一个 idol， 拜偶像的人，拜一个人手所造的，你不管他造成什么样，你不管他造的那个料那个质地是什么东西，金的银的木头的，甚至有的木头还很贵了，有的木头可能比银子都贵的。我分享过嘛，在青岛有一个人就一个木头的偶像，几万几十万木头，他说那个木头还不舍得扔，信耶稣了还不舍得扔，还想保留再做个十字架的。我说罢了，丢掉吧，丢掉，丢不掉，锯也锯不动。有一个弟兄开个木材加工厂，锯他的木头锯都坏了。我说 那不是有方法吗？那么近，崂山那么近，丢到海里去，石沉大海，木沉大海，木头、石头啊，什么大佛、乐山大佛、普陀山的也好，武当山的也好，少林寺的也好，嵩山的，都是人造的。弟兄姐妹可以想象，其实仔细想想啊，从逻辑上也有一些问题。我们是人，拜一个人造的东西，那人造的东西从逻辑上讲还不如人嘛，你说是不是？人造的它比人有低一等的，我想这个显而易见的嘛，它比人低的，它人造的嘛，然后人又去拜它，你说从逻辑上是有些问题的。当然他拜偶像的背后是拜的是撒旦，偶像本身算不得什么。有眼不能看，诗篇115篇，有耳不能听，有嘴不能吃，虽然摆在那里吃，他吃不了的。讲到吃，我想分享一下啊，住青岛嘛，当然在山东其中一个地方一定要去的嘛，泰山。我去过2次泰山，当然都是和同工们一起啊。有一次是我们开校友会啊，带着神学院的同学啊，神学院给你买门票啊，带去爬泰山的。还有一次爬泰山呢，需要一个导游，找了一个导游，什么样的导游？是在泰山里头的，当然他很熟悉泰山。我们问他：“你在这里多久了？”“哟，很久了。”晚上也住在这儿，住在这儿。哦，我说你身体看上去，整天爬山嘛。谈谈你的生活。我们住在这儿很好啊。吃的也不掏钱，还吃好东西。你吃什么好东西？你知道吗，先生？很多人来拜的，好肉，好酒，他们吃好肉，喝好酒。他说白天在那里拜，晚上我们都拿回去吃了。哎呦，我还真没听过。我想那个东西大概你不要吃啊，圣经上讲的祭拜过偶像之物不吃的啊，我们不吃的。那人还吃的一个劲儿，你看那偶像不能吃的给他们吃了。你说这些人花钱白花钱的。不能够拜偶像，传福音给你们就是要离弃偶像。弟兄姐妹，保罗传福音在 BC 底的安提阿，前面一个安提阿传福音的时候，那可以说是圣经记载保罗传道最长的一篇，13章，我们没有花时间去讲。保罗引经据典，他的对象是谁？圣经告诉我们13章啊，保罗一开头啊怎么讲的？在安息日开始讲啊，二位兄台啊，有什么要讲的吗？13章16节，以色列人和一切敬畏神的人，请听。对象，保罗在安提阿传福音，对象是以色列人和敬畏神的。啊，像是哥尼流他们已经进了犹太教的啊，对犹太的经卷呢都比较熟悉的，犹太经卷都是旧约，圣经上讲的圣经都是旧约圣经，新约还没有写成，而且是卷起来的。对象不一样，保罗当然熟悉旧约，对保罗来讲简直是驾轻就熟，那是他的专业。讲了很长啊，我们一堂都讲不完的，所以我没有讲，我们没有去讲那一段呢。那我们讲这一段，保罗传福音的方式很短，怎么讲的？我们来看看，要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归向那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首先说 离弃偶像，偶像是 worthless， 拜谁？拜一个创造的神，永生的神。圣经提到天地海三重奏，哎呀，他叫三重奏，天地海，有的圣经的地方再加一个和其中所充满的，什么都包括了 ，all are included， 什么都包括了。这是一个创造的神，《使徒行传》在4:24出现过，在17:24应当也出现过。保罗要告诉他们，你们要拜吗？啊，你们很喜欢拜对吗？拜这个，拜哪个？拜永生的神，拜创造的神。 Worship the living God， Worship the creator， 拜创造的神。 We are all created， 我们都是被造的。拜那个独一的真神。什么样的神？继续看创造的神。他在从前的世代任凭万国各行其道，然而为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就如常试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哇，多美呀、啊！赫赫本信雅达、啊、安迪在主日学上 也跟我们分享，对不对？翻译的美不美？美。像我这上了年纪的，读惯赫赫本的，再读其他版本都不习惯了，是不是？好美呀、啊！我们再稍微深入一点，好不好 ？God is the living God. God is the creator. 他说，从前的世代，各行其道。进一步讲，就是说，你们各自拜各自的 ，worship different idols， 可以这么解释。拜偶像了。那上帝怎么样呢？啊，忍耐呀，对吗？任凭万国各行其道，然而为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什么样的证据啊？常施恩惠，降雨啊，从天降雨，让人有丰收啊。提到雨，我就想到啊，一首诗啊，杜甫的诗叫什么？啊，随风开始怎么样的？我背，现在怎么又记不到了？第一个怎么讲的？第一句，哎，对对对，谢谢。好雨知时节，当春来发生。随风嵌入夜，润屋细无声。是不是？啊，这些有智慧的人知道，春雨宝贵，春雨贵如油啊。啊，瑞雪兆丰年，不都是从天上来的吗？或者用一个神学的术语叫 common grace， 普遍的恩典，或者再进一步讲 nature theology， 不想用自然这个词，但又想不出什么词，创造神学 ，OK， 不叫自然神学 ，nature theology。哎，罗马书第一章讲的，对不对？神借着万物所造之物啊，叫人无可推诿呀、啊，证明神的存在呀、啊。虽然那个时候人们不信呐、啊，虽然那个时候路斯德人呐、啊，你们不信呐、啊，啊，你们现在还拜宙斯啊，对不对？但是神呐、啊，神 God is a forgiving God， 上帝是一个原谅你的上帝 ，God is a providing God, giving God， 给你们东西的，那要怎么办？敬拜他，让你们的心知足，满心欢乐。所以你看到没有，保罗在路斯德传福音的时候用的方法和在比西底完全不同。你知道，对外邦人来讲，我们都是外邦人啊。传福音一个可以说最大的障碍是什么？离弃假神，你信不信？ 我曾经讲过，有学者总结一下，台湾一个学者总结一下，他写他的教牧博士论文，华人民间偶像大概有多少种？65000多种。在我们华人心里，总觉得要拜一个东西，是不是？保罗抓住他们的特点，你们也拜的，你们也敬畏鬼神的，现在告诉你们，那个真正的上帝，真正的神，唯一的神，他是创造的神，他是永生的神，他是满有恩典满有怜悯的神，他也是赦免的神。所以保罗讲到这里，经文没有再继续讲什么了。那到底保罗讲的有没有效果呢？有没有引人归主呢？我们看看下面的经文，到21节，我们跳到21节。保罗对那城的人传了福音，那城是指哪一城？特比，使好些人做门徒，就回路斯德伊格念安提阿去，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保罗又回去了，对吗？保罗旅行布道常常是过去一圈，回来再重复一圈，坚固门徒的心，还要安利一些长老。看来在路斯德有人信主，而且不少人信主，更有还有人信主后来做了传道人呢，蛮有名的一个人，可惜我们没有见过他，蛮有名的一个牧师，还比较年轻，是谁呀？你们都知道了，提摩太嘛，是不是？提摩太是路斯德人，保罗在那里传福音，可能他就在中间呢。后来信主了，第二次旅行布道，很快就加入了保罗的布道行列。保罗说：“提摩太是我的真儿子。”什么叫真儿子、假儿子啊？那就是说，保罗带领提摩太信主，后来又栽培他，有了信心，是从福音生的儿子，是真儿子。可以从这个程度上讲，我们弟兄姐妹都可以生儿育女的，是不是？在基督里面传福音啦。保罗在路斯德宣讲神的话，传扬福音，做主的见证，我们从中得到一些学习。首先，困境，路斯德城里做这个人极大的困境，人生的困境，不能走路，无能 powerless， 需要靠别人来救济来帮助。但是信了耶稣之后好了，生活可以自立了。他之前无论从 physically 从身体上的角度可以想象，他从心理学的角度，从经济学的角度，都是一个非常无能的、没有办法的 psychological 的 financially。 但是因着福音的缘故独立了。可能我们也有困境啊，弟兄姐妹，我们的困境不是说像这个人双脚无力的，人生活某种程度上讲都会有困境的，有的困境比较大，有的困境比较小，经济上的、身体上的、子女教育的、婚姻的，不同程度都有的，交给主，神帮助我们脱离困境。我经历过困境的，极大的困境的，力不能胜，但是靠着主祷告寻求，跪在主的面前，主啊，你帮助，你是恩惠，你是怜悯，可以走过困境的。 弟兄姐妹，把我们的困境交给主。没有一件事情大到主耶稣基督不能够处理，没有一件事情小到主耶稣基督觉得不值得处理。我们都是他所造的。主耶稣基督当时福音怎么来拯救这个双脚无力的人，同样可以帮助今天我们在各种各样困境中的我们。交给主，靠着祷告。弟兄姐妹一起祷告，有困境分享出来，和你比较要好的弟兄姐妹分享出来，和你的小组弟兄姐妹分享出来，或者在祷告会上分享出来，一同祷告。一个人扛不过啊，一个摊子需要四个人抬，对吗？我们有超过四个人来抬。弟兄姐妹，如果你有什么困境困难讲出来，可以让我知道，在祷告中纪念，我们有众多人可以抬起来的，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可以突破困境的。当然突破困境需要有信心的，我们相信神可以帮助。这个摊子是有信心的，当然主要是神在帮助，靠主耶稣基督的名，这个人可以行走的。虽然经文没有明说是福音救了他，需要我们有信心。如果这个人没有信心，很难。圣经讲到信心的，路加福音七章五十节，玛利亚啊，香膏抹主啊，啊，用头发擦干的等等。圣经告诉我们，平平安安的去吧，你的信救了你。路加福音八章四十八节，患血漏的女人，花尽了人生所有的，没有办法，摸耶稣的衣裳，耶稣觉得有能力出去。主耶稣后来找到他，女儿放心，平平安安的去吧，你的信救了你。神迹的出现，困境的走出，当然是神做的，不过神需要人有信心来信靠他。信心，祷告有信心，无论求什么就要得着。当然祷告这只是一处的记载，我们在祷告会有分享，祷告的时候要合神的心意啊，不是说你祷告的要经过神过滤一下的，你祷告的不对，当然不给你成就，成就了对你也不好。祷告不要疑惑，心怀二意的人不能从主那里得到什么。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也祷告，困境中祷告，平时生活中祷告，主啊，求你给我信心。神可以加给我们信心，需要我们的信心接受主，信靠主，可以走出困境。当然见证整个的第十四章这一段的记载，让我们看到怎么样为主做见证。见证是主是用活的神，尤其是在向华人背景的人做见证啊，要知道人们在想什么，不容易的。传福音的时候，这个 bridge building 我的体会是最难的。讲福音不难，大家都可以讲，为什么不难？古老的福音呐，两千年不变， Rock Cross 古老的福音，古旧的福音不变的，但是怎么把这个福音和人们的生活联系起来，千变万化。我到现在还在学习怎么样把福音带给人，这可以说是最难的一部分。保罗让我们学到，对不同的人群 用不同的方法宣讲福音。当然做见证一定要见证主耶稣，焦点是神不是人。保罗接下来经文告诉我们，保罗被石头打死了，人们都因为他死了，后来又起来了。保罗可以不被石头打呢？我觉得可以的。怎么可以的？他接受人们拜了，他就不被石头打了。弟兄姐妹想是不是？人们把他当作神了，犹太人再来打他们，那些路斯德人，那些说土话的路斯德人会石头打犹太人的，你想是不是？见证把人们带给主，不要带给人。结束之前，我再举一个小小的例子。我在青岛服侍，你知道国内啊，生活富裕了，买车难吗？也不是很难。你有钱人买高档车，没有钱人买低档车。那我就买了一个10万多一点的车，那算是低档车了啊。买车不是很容易，停车难呐。弟兄姐妹回国的都知道啊，小城市变成小停车场，大城市变成大停车场。小区里面停的都是车，路边停的都是车。有一次礼拜五聚会，小组聚会，啊，一个姐妹平时去的挺早的，那天去的比较晚。一个姐妹问：“姐妹你怎么来这么晚呢？”“坐公交车来的。”“我坐公交车来的，你有车怎么不开呢？”“好不容易在小区抢到一个位置，停在那里了，不开了，因为你再开出来回来就没地方停了。”停车难呐，我说哇，买个车还真不容易，你还得照顾他啊，你给他弄个车位啊，脏了你还要洗洗他，哦，真是不容易啊。我说在的聚会点呢啊，可能青岛的弟兄姐妹比较清楚啊，在崂山区，在青衣附院旁边，我一个聚会的一个堂，常常我在那里办公啊聚会呀，停车难呐。教堂门口大概最多停20辆车，还好礼拜天人们不上班呢，空隙一点。那个看门的、看大门的现在很有权，怎么有权？我不让你进来，你就不能进来。那个门一，那个不让车进来就不能进来。还我走到那儿了，远远的那个车那个杠杠就打开了，因为我说，哇，这个怎么？平时这里都不让进人的，我走到这里了，这个杠自然就打开了。那当然我把车窗摇下来，我说谢谢你啊师父给我打开啊。他说一句话吓死我了，他说什么？你是真主。哇，我还真正没有听说过这样的话。他大概常常看到我在这里啊，有教会有聚会啊，旁边有一个教会旁边有一个店，兰州拉面店啊，戴着那个白帽子，他理解错了。不管怎么说，他说我是真主，给我吓坏了。我说师父 no no no， 师父，我是信耶稣的，我是牧师，我不是真主。我吓死我了，我赶着当真主啊，我要把荣耀归给主。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都要向你跪拜，向你承认。我们要离弃偶像，不管我们心中有什么样的偶像，离弃偶像归向真神。你是创造的主，你是伟大的神，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何等伟大，值得我们永永远远的敬拜主，尊崇主，荣耀归给主。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唱回应诗歌，你真伟大。